第二部，中世纪教会，导论。本书第二部分将自回教徒的征伐叙述至改教前夕，这段时期称为中世纪。教会分裂成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我们将集中注意在西方拉丁教会。在这段时期中，令教会领袖倍感痛惜的是教会被政府操纵，教会一次又一次地想挣脱政府的控制，甚至希望反过来控制政府。教皇与皇帝互争大权，若有一方俯首认输，历史舞台上就出现十分戏剧性的场面。十字军东征是圣战，是西方教会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圣地之战。由于十字军东征，接触到东方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刺激了西方的思想与学习。教皇们对异教文化的兴趣甚至超越对信仰的维护，人们开始对教会的教导和行动产生怀疑，有些人开始散布非基督教思想，有些人则持守信仰但高呼改革。本段结束之时，可以看出教会与世界都面临了大改革的契机。第八章，教会丧失领域，公元632年至732年。一、灾祸的序幕。东罗马帝国逃过了蛮族的肆虐，得以保持一段时期的太平，但在西罗马王国后50年左右，东罗马也必须为生存而战。起初，他忙着抵御自北方南侵的日耳曼民族。乱定之后，皇帝查士丁尼甚至自东哥德人手中夺回了意大利，又从旺达尔人手中夺回了北非之地，使他们均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省份。50年之后，皇帝赫拉克里乌斯发动对波斯人之战，于公元627年的尼尼微之役中消灭了波斯军队，挽救了东罗马帝国。可惜太平的日子十分短暂，灾祸不久又临到东罗马。虽然他未像西罗马般全然覆亡，但也损失了不少省份。征服西罗马的是从北方下来的日耳曼部落，与帝国居民同属印欧民族，而且大部分相信基督教。而占领东罗马帝国省份的是来自南方的阿拉伯人，在种族及宗教信仰上与罗马帝国居民完全不同。阿拉伯人属闪族，相信的是回教。前文中我们看见西方教会在日耳曼蛮族入侵时不但得以生存，而且继续增长。本章中我们却将看见东罗马教会遭阿拉伯民族入侵后面临毁灭。二、穆罕默德。阿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原是异教徒，相信多神，崇拜偶像。公元570年，穆罕默德生于阿拉伯的麦加城，年轻时是个牧羊人，稍长成为商人，随着骆驼队到不同国家经商，在旅行中接触到犹太人和基督徒，知道一些他们的信仰。他喜欢隐退到安静的地方默想，在那儿他宣称从天使加百列获得启示，而创立了一个新的错误的宗教，称为回教。穆罕默德的教导后来经收集编写而成可兰经，直到今日仍为回教徒的圣典。他的基本教导是只有一位神，而穆罕默德是这位神的先知。阿拉伯文的神称为安拉，回教徒将他们的信仰总结成一句话：安拉真伟大，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穆罕默德起初招到一些信徒，然而麦加城大部分人相信多神，不喜欢他的教导，反对势力非常强大，以致公元622年他必须带着跟随者逃往麦地那，此次逃亡称为哈吉拉。在麦地那，他的教导广为接受，在许多信徒的支持下，10年之内他就成了阿拉伯的统治者。三、许多省份被征服。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 他的影响却流传后世，他的跟随者是勇猛好战的骑兵，在往后的100年中，他们横扫阿拉伯沙漠，征服波斯，贯穿印度，弥平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省，围攻君士坦丁堡两次未成，却夺占了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与北非。阿拉伯人的征讨并未停在北非，公元711年至718年间，他们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了西班牙。他们又继续征伐，越过比利牛斯山，穿入高卢中心。高卢曾隶属于罗马帝国400年，此时已由法兰克人占据了200年。回教的徽号是一个新月形，到这时新月的一端已经横越北非，尖端触及小亚细亚，另一端则贯穿法国，似乎有扩成全月的趋势，全欧洲都可能成为回教地区，这正是教会及全世界的危机时代。四，都尔之役。公元451年，欧洲曾面临一次极大的危机，那是在西罗马灭亡之前，阿提拉统领的蛮汉匈奴人在加隆之战被打败，加隆也坐落在法国境内。如今大约300年后，教会及全欧洲甚至全世界都处于极其危急的情况，回教即将吞噬基督教。读者应仍记得法兰克王克洛维在公元496年信主，以致法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的经过，这是件极其重要的事。现在法兰克人成为护卫基督教的勇士，法兰克王查理呼吁境内所有百姓投入战争，到这时人人皆可感到情势岌岌可危，因此不但法兰克人，连莱茵河东的弗里斯兰人也响应了这项呼吁。公元732年，在查理的指挥下，这支基督徒军队与回教大军相遇在都尔平原，双方都知道这将是一场关键战役，两军对峙了7天之久，没有一边敢先出兵。终于在10月的一个星期六，双方摆开阵势，阿拉伯军队大部分是骑兵，法兰克军队则全部是步兵。回教军团拥有100多年长胜的记录，一个接一个的征服列国，又何惧这次战役？法兰克军队严阵以待，士兵列队城墙，不留间隙，整整1天之久，阿拉伯军队发出一次次攻击，凶悍精锐的骑兵冲向法兰克军队，新月形旗号在他们头上飞舞。然而看来这个新月注定是不会发展成全月了，阿拉伯骑兵屡次进击，却无法攻破法兰克军队的坚强，十字架旗帜坚毅地飘扬着。入夜以后，双方都力竭回营，多尔平原血流成河，尸首遍地，然而阿拉伯人最猛烈的攻击终于被挡住了。法兰克军队离开战场时，手中仍挥舞着利剑。第二天一早，法兰克军队再度摆阵，却不见阿拉伯骑兵出现。为了提防埋伏，法兰克军队分小队出去搜寻，数里范围内都找不到一个敌兵。在阿拉伯人所弃的营内，却发现成堆自别处掠夺的战利品。原来阿拉伯人已撤退到比利牛斯山后进入西班牙了。多尔之役是回教泛滥的最高水位线，曾经是异教蛮族的日耳曼法兰克人却为基督教挽救了西欧。至于多尔之役的法兰克大将军查理则被誉为马特尔，马特尔是铁锤的意思，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查理马特尔，或称铁锤查理。五，沦入回教的失地。回教大军的征伐虽然被阻止在都尔，但他们铁蹄所踏之处留下许多教会的残骸。由于回教势力的得胜，使基督教失去许多可能宣教的工厂，以致今天在印度有好几百万回教徒，波斯完全成为回教国家。 此外，阿拉伯人在基督教欧洲及异教东方之间筑起一条回教的界限，数世纪之久，它一直是一堵无法跨越的高墙。教会本身也惨遭撕裂，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与北非被阿拉伯人从东罗马帝国夺走，这些地方原来都有无数兴旺的教会。西班牙也曾是基督化地区，我们且来思想这一系列的损失。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曾经是教会的摇篮，西方最伟大的学者耶柔米曾在伯利恒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保罗将基督教西传整个罗马帝国的信道，也是初期教会最伟大的讲道者屈梭多摩展露才华之处。埃及的亚历山大是格利勉的家乡，也是东方教会最伟大的学者俄利根以及尼西亚信经之父亚他纳修的家乡。北非的迦太基与西波城曾出过初期教会的伟大教父特土良、居普良与奥古斯丁。西班牙的塞维尔曾有教会领袖伊西多尔，以丰富的学识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希腊人、罗马人工作，又向中世纪日耳曼蛮族传福音。到如今，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埃及仍然是强烈回教化的地方，只有几间衰弱的基督教会勉强生存。埃及的开罗是今日回教大学所在地，也是回教的知识堡垒。基督教宣教工作在这些地方好像开垦炎地一般。在北非，教会有数世纪之久全然被铲除，蛛丝不留。直到上一世纪，借着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殖民活动，基督教才重新引入，但教会既弱小又变形。回教仍然是当地人的信仰。在北非及西班牙，阿拉伯人的后代被称为摩尔人。在非洲大陆，基督教向异教的黑人部落的宣教工作与回教的宣教工作之间竞争激烈，至今回教仍在扩张中。今天，西班牙半岛复为基督教地区已有400年之久。然而其间曾经历800年的奋斗才收回这块失土。摩尔人在西班牙最后一个根据地是格拉纳达，一直到公元1492年，十字架的徽号才取代了西班牙堡垒上新月形的标志。6、失败的原因。回教对基督教的暴行是教会历史中暗淡的一页。基督精兵在第7世纪头一次遭到惊人的惨败，是什么原因造成教会如此羞愧的失败？文明软化了帝国中的基督徒居民，而旷野生活却硬化了回教徒。修道主义使成千上万原来可以捍卫国家的人隐退，而回教却应允征战而死的人可以在来世获得特别的权利与享受。这种信念激励了凶猛的阿拉伯骑士，所以他们可以不顾一切、不惧死亡的征战。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日的东方教会大部分已经失去言位，变成形式化的宗教，忽略将福音传到后来接受回教信仰的地区。教会不仅因内部的争论而力量削弱，基督徒更浪费许多精力对付其他基督徒，不能同心面对共同的敌人。有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团体反而因被回教势力征服而松了一口气，但在回教的铁蹄下，教会遭到残暴的蹂躏。